削弱中共经济实力，美国划制三大战略。中共阻唔到美国军舰、飞机喺台海自如穿行。美中持续对峙，微软防挖角，荷兰放大招。祖国域夺23座大满贯，成网球坛上最佳。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艺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对抗近期有升级的趋势，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一致通过法案，要求结束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期亦都宣布，因为人权问题将两家中共企业增列至为助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这些动作都引起中共方面的激烈反应。而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之际，共和党众议员更加公开提醒美国人，这个国家最大的对手之一是中共。众议员迈克尔·华尔兹6月11号接受霍士与朋友周末采访，他敦促美国人明白，中共正在整天利用他们，应该告诉美国人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不让中共利用美国市场。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11号表示，美国对中的战略思维是削弱中共的经济力量，而贸易战只是前戏，后续还有三大重头戏，经济战可能会上演技术禁运、金融制裁和暴力升息。对于美国目前的打击举动，中共以禁止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产品来对抗。吴家龙的看法是，由于美国和中共都是核子武器国家，没办法真正开战，所以双方对抗会以经济战和所谓的超限战来展开。美国的战略思考就是削弱中共的经济力量、外汇储备，对中共釜底抽薪，让中共不能够由经济崛起转变成军事扩张，没办法继续在国际上拉帮结派。吴家龙说，在这样的战略思考之下，美国不再提供出口市场给中国企业，不再给中国最优惠国待遇，和中国打贸易战、货关税，但是关税并非经济战的重点，后续其实还有三大重头戏，首先是技术禁运。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企业没办法从西方取得技术，首要的对象就是 5G 通讯制造商，然后再扩大到半导体产业，软体、特殊化学材料、专业人才等。未来技术禁运还会延伸到人脸识别、无人机、人工智慧、超级电脑、高速运算等领域，真正目的都是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前景。第二个重点是金融制裁。吴家龙说，包括金融脱欧就是不欢迎中共企业到美国上市，比照美国企业提供会计师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做到资讯充分揭露，以免美国投资人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跟住落嚟，美国政府还会限制美国的退休基金、养老基金去买中国的投资产品，而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亦都可能会没办法维持。还有的就是，如果中共军援俄罗斯，会被以共犯方式的处理，被金融制裁，中国香港部分银行还会被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SWIFT， 相当于引爆金融核子弹。外界认为中共拥有庞大的美国公债，如果抛售的话会对美国金融造成冲击，但是吴家龙表示，美国国债市场的交易量非常庞大，中共就算拿出一些美债抛售，市场完全可以在几日内消化完毕，所以美国根本不担心抛售美债的议题。第三，美国最后以对抗通胀为理由进行暴力升息，升息导致量化宽松期间外流的资金开始回流美国，相当于对中国抽银根。吴家龙说，只要美国拖长升息周期，抽银根的效果会更加明显，难怪中国房地产市场承受很多压力，债务违约的压力亦都迅速上升，逼得中国央行在通缩压力之下进行货币放水来抵消美国的货币紧缩。这个亦都是人民币近期 大幅贬值破 7.1 的原因。吴家龙表示，这种现象代表大国博弈没那么快结束，台湾夹在其中绝对有角色，想岁月正好根本没可能，因为美中都想争取台湾，所以台湾人亦都要意识到担惊从容，超前部署。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简称对中共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他对中共军方的接连挑衅行动感到失望，非常失望，但亦都表示中共阻止不到美军在台海过境。他谴责日前共军在5月26号逼近美国军机的事件，以及在6月3号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导弹驱逐舰蒙特利尔号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穿行的时候，中共海军吕洋3驱逐舰突然以不安全的方式朝着中云号的船头横穿过去，并迫使中云号减速至10节以避免碰撞的事件。克里希纳莫提说，他希望中共不要以为这一类的危险行为或者美中之间的缺乏沟通就会在某种程度上阻止美国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或者是任何国际水道上的航行自由。他说，我们将继续行使我们的航行自由，我相信这样会被视为来自中共的欺凌，只会在该地区招致更多的行动和反应。而根据 New Talk 报道，在12号中国半官方智库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指出，美军一架编号 AE-01D4 的 RC-135U 的战斗派遣电子侦察机已经飞入东海，在中国长江出海口南北绕飞侦察，并说该机最近距离大约距离领土基线30海里，即是 55.68 公里。可见美军完全没有受5月26号事件影响而有退缩的情形，而且美军的 RC-135U 侦察机是特别用来收集敌方的雷达和防空网络节点数据的，可以收集有关电子侦搜情资，协助指挥官建立所谓的电子作战序列，详细列出作战的防空部署。而且目前美国空军亦都仅有两架同型机。克里希纳莫提议员亦都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他说，我们需要恢复拜登政府和北京之间的高层对话，我们必须避免任何潜在的误判或者是因为这类误判而可能产生的任何类型的意外冲突。克里希纳莫提还表示，在供应链方面，美国对中共的去风险化战略非常有意义。克里希纳莫提正在推动将印度纳入北约，他说，美国和印度和北约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将会更有保障。而在美军的壮胆之下，在上个星期四，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已经表示，东盟十国将会在今年9月首度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届时东盟十个成员国以及观察员东帝汶都会参与，而且演习地点仲选在印尼和中国都宣称有主权的争议水域，南中国海最南端的北纳土纳海。而这样的选择已经表示东盟亦都在向中国抗议和示威。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中国被美国链住颈的技术越来越多，从晶片到设计软件，现在又到人工智能，而微软的温哥华计划正将自己在中国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调去加拿大，以确保他们的安全。根据美国之音引述金融时报星期六的报道，有四个消息来源透露，微软已经为他们在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入面的20-40名专家申请前往加拿大的签证。为了防止他们的专家被中国科技企业挖走或者受到骚扰，以窃取有关 OpenAI 的 ChatGPT 的研究和开发，微软成立了温哥华计划。有两名研究院的专家已经表示，他们最近收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邀请，但是他们拒绝了邀请，正准备前往加拿大。微软表示，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中国科技人才的重要培训中心， 对人工智能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科技公司，带动了中国整体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发展。而微软将在温哥华建立的新实验室，将在组织上和微软亚洲研究院保持一致，并会和温哥华的工程师团队进行更好的合作。微软在中国的业务有30多年，虽然谷歌、脸书等因为种种的原因退出了中国，但是微软在中国依然保持强大的存在。根据微软公司的资料显示，它在中国拥有大约9000名的雇员，而从事研发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就占80%有多。无独有偶，在和美国合作抗中的晶片战中，为了保护荷兰的先进智慧产权，荷兰政府正在准备立法，禁止大陆学生参加荷兰的半导体和国防等敏感技术的大学课程。根据阿波罗转载中时引述的知情人士报道，上述计划的立法可能会避免具体提到大陆，但是他明确的意图就是要防止来自亚洲国家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接触敏感的技术领域。而荷兰政府在同意加入美国，进一步向大陆限制出口晶片技术之后，就开始调查大陆公司 Nexperia 对荷兰晶片制造商 Novi 的收购案，这样加剧了中荷两国的紧张关系。另外，据一份电子邮件声明，荷兰教育部证实正在制定措施，将对敏感学科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强制性的筛查。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多所荷兰大学已经表明将禁止大陆学生上半导体、国防等敏感科技大学的课程，以避免技术外流。这个是继美国政府将中国的18所大学列入实体清单的黑名单之后，又一个国家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36岁的塞尔维亚名将祖高域现在已经成为网球史上的第一人。上个星期尾结束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祖高域获得第23个大满贯，超越了22次夺得同类冠军荣誉的西班牙网球传奇红土之王拿度。同时，祖高域在4大满贯赛中都至少3次夺冠，达成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最近2个赛季，祖高域遭遇场外因素困扰，但是他仍然克服困难，夺得了温网冠军。这个赛季登顶澳网，这一届的法网卫冕冠军拿度受伤缺席，让祖高域有了反超对手的机会。根据大纪元报道，因为西班牙新星艾加拉斯的崛起，祖高域没办法进入美国参赛，失去了2场大师赛的机会，令到他的世界排名被反超。在这一届的法网，祖高域只能够以3号种子的身份参赛，并在半决赛提早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艾卡拉斯的挑战。在比赛之前，无论是博彩机构、体育媒体，或是大部分球迷以及其他的职业球员，都会预测艾卡拉斯将会胜出。他们认为祖高域已经年满36岁，而且在这一届法网上的表现远不如对手强势。他的晋级之路充满了波折，艾卡拉斯明显亦都受到了这种睇法的影响，表现出过于自信的态度。不过姜仲是老的烂，祖高域在这场时代交战的比赛中技高一筹。在男单决赛中，祖高域击败了4号种子选手挪威名将鲁德，成功登顶。到下个星期，祖高域的排名将会重返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球王。在比赛结束之后，祖高域发表感言说，他在7岁的时候就曾经想拿温布顿冠军，做世界第一人，现在他都做到了，还改写了网球坛上的历史。祖高域对年轻一代说，追梦不容易，但是只要你坚持就会有希望。他的夺冠之路一路走来代表着决心，虽然球场上的嘘声从来没有少过，但是他要赢的决心更加强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样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